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21。一位比兄弟更亲的王。撒母耳记上第20章。麦卡锡牧师2024年4月14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撒母耳记上20章里有三个主角，父亲扫罗极度愤怒，极度。儿子约拿丹忠诚却有天真。还有已经受了膏但却仍然逃命的大卫。这里的背景是大卫在逃亡躲避扫罗，扫罗在追杀大卫。过了一阵子，大卫回到扫罗的在基比亚的王宫。我们已经知道约拿丹是大卫最亲密的朋友，这里是有记录的显明这一事实。大卫开门见山问约拿丹，20章一节，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，来到约拿丹那里，对他说，我做了什么？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约拿丹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他与父亲扫罗的关系。20章2节，约拿丹回答说，断然不是。你必不至死。我父做事，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。怎么独有这是隐瞒我呢？绝不如此。上一章里我们看到扫罗与大卫的关系每况愈下，但约拿丹没有看到这点。上一章里关于大卫，扫罗还专门征求了约拿丹的意见。这里约拿丹说，他父亲对他从来不隐藏任何事情。而大卫当然有理由担心，上一次扫罗告诉约拿丹他要杀大卫，被儿子拦住了。因此扫罗已经看出约拿丹与大卫之间的亲密关系。3-4节，大卫又起誓说，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。他心里说，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，恐怕他愁烦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现在约拿丹处在一个极其困难的处境之中，他应该相信谁呢？一边是他最最亲密的朋友，爱他如同自己的灵魂，另一边是他亲爱的尊敬的父亲，不仅是王，也是自己的爸爸。约拿丹的确是一个人人都想要的儿子，虽然证据如此明显，他仍然爱父亲。但这次他决心听大卫的话，或许他可以证明大卫误解了扫罗。因此他们俩定了个计划。大卫知道初一是他们信仰生活中的节日，对此我们知道的不多，圣经里只提到过几次。但我们知道这是犹太日历里一年中的第一个月，当新月出现的时候是安息日，人人都放下手上的工。这里看上去在王的住所有一个节日庆祝和献祭，大臣们都会参加，大卫作为王室成员一定要参加。5-8节，大卫对约拿丹说，明日是初一，我当与王同席，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，直到第三日晚上。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，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，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。你父亲若说好，仆人就平安了，他若发怒，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。求你施恩与仆人，以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。我若有罪，不如你自己杀我，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？这里不仅是计划，还有起誓结盟。大卫以自己的性命起誓，约拿丹也同样以命相许。并且约拿丹已经开始看到了将来的事情。这就提醒我们，几个礼拜前我们在16章里学到圣灵离开扫罗，降在大卫身上，他将要成为以色列的新王。约拿丹看上去已经明白了这一点。13节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这样的经文我们在旧约里常常看到，我们常常称为全知的旁白，告诉读者经文中的人们还不知道的。约拿丹在这里意思到，过渡将要来到，国度将要更替， 他接着说，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，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在古代历史上，新王朝会杀尽灭绝前朝王室的所有成员，因为他们会成为新王朝最大的威胁。作为前朝王子，他将成为最大的威胁，因此他请求大卫将来不要如此对待他。我不是你的敌人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我们可以称为圣约忠诚。今天我们立下此约，当你建立你的国时，不要把我和我的后代视为敌人。我们和你站在一起。我们会在撒母耳记下里看到大卫对约拿丹的盟约的忠诚，救了约拿丹的儿子，他因逃命跌瘸了腿，不仅保存了他的性命，还邀请他入王宫供养他。然后约拿丹和大卫约好，用射三支箭来告诉大卫扫罗的态度。19-23节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，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，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。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，如同射箭靶一样。我要打发童子说，去把箭找来。我若对童子说，箭在后头，把箭拿来，你就可以回来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平安无事。我若对童子说，箭在前头，你就要去，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。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24-26节，大卫就去藏在田野。到了初一日，王坐席要吃饭。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，约拿丹侍立，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，大卫的座位空设。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，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，他必定是不洁。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节日，第一天扫罗见大卫不在场，就认为大卫礼仪式的不洁净，原谅了他。可是第二天扫罗仍然不见大卫。27节，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。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，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？别人都称大卫的名字，只有扫罗称耶西的儿子，他对大卫的态度这里也可见一斑。28-29节，约拿丹回答扫罗说，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。他说，求你容我去，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，我长兄吩咐我去。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。所以大卫没有父王的席。约拿丹对父亲说的话比他和大卫事先商定的要多，还包括了虚假陈述。扫罗听到后大怒，先是冲着约拿丹发火。30节，扫罗的话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最污秽的话。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顽梗卑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？这里扫罗对约拿丹的辱骂，不是因为儿子和大卫的亲密关系，而是认为大卫威胁了自己的王位，也威胁为了约拿丹的王位。31节，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，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约拿丹问扫罗的正是开头的时候大卫问他的话。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，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现在约拿丹清楚地知道了他父亲对大卫的态度。这些章节里我们看到扫罗的受膏被废弃，他的国被神夺去，连他的作战能力都成了问题。他曾经一度是以色列的大英雄，虽然整支军队只有两把武器，他还是那个取得胜利。现在他已经两次在同一间房间里轮枪，但却都扎了个空。他真的失落了。我们已经知道 大卫将取代他。但到此为止，对约拿丹来说，这件事情他还不清楚。现在他很痛苦地发现他父亲的心意，父亲原来是个不诚实的人，不是他原来所想象的那样。34节，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。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愁烦。在中东地区，有句话很像我们常常说的血浓于水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还有一句话血浓于奶。就是说，以血立约的双方比同一位母奶喂大的亲兄弟间的关系更紧密。因此就是血浓于奶。这就是约拿丹所体验到的，他与大卫之间的连接比他与父亲间的连接更牢固。因此约拿丹做出了选择。35至40节，次日早晨，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，有一个童子跟随。约拿丹对童子说，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。童子跑去，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。童子到了约拿善落箭之地，约拿丹呼叫童子说，箭不是在你前头吗？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，速速的去，不要迟延。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。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。于是大卫知道了结果，这是他一直以来都知道的。这时候约拿丹好像破坏了他们事先的约定。40节，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，吩咐说，你拿到城里去。童子一去，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，俯伏在地拜了三拜。二人亲嘴，彼此哭泣，大卫哭得更痛。约拿丹认定大卫将是以色列国王，他再一次提醒大卫他们之间所立的誓约。他知道大卫将要成为王，但他更是把大卫看作是自己的兄弟。大卫也一样，在约拿丹面前下拜，在他的仆人面前谦卑自己，显明自己的慈爱与怜悯。这一刻，大卫完全可以说，我早就告诉你了吧，但他却是哭泣，哭泣的比约拿丹更甚。41至42节，约拿丹对大卫说，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，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大卫就起身走了，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必须放弃这个世界应许给你的东西，才能到耶稣这位王面前来，那的确是痛苦的。这个世界给你的人际关系也好，东西也好，会从我们手里抢夺神的国度，抢夺我们的真正友谊。神出于他的怜悯，会让我们看到这些应许给我们生命好处的，事实上在抢夺我们，毁灭我们。C.S. 鲁伊斯说，神对我们的良心轻轻耳语，但对我们的痛苦吼叫。当我们放弃自己的义气，就会找到那位王，那位朋友，他用自己的血建立圣约，他的血将把你从罪、魔鬼、肉体、死亡中释放，与你联合。今天早上他来到我们这些破碎之人中间，他和哭泣之人一同哭泣，他与哀伤之人一同哀伤，安慰我们中间需要得安慰的人。他的血比血更浓，比奶更浓，能使神的儿女紧密联合。他使我们成为他的王室成员，不再是奴仆，而是朋友，爱我们像爱他自己的灵魂一样，愿意为我们舍弃他自己的生命。正如那首赞美诗歌所唱，耶稣是罪人何等朋友，耶稣深爱我灵魂，耶稣是软弱者的力量，让我躲藏他里面。受试探，经试炼，又受失败，他是我力量，他使我得胜。哈利路亚，何等救主，哈利路亚，何等朋友，拯救，帮助，保守，他与我同在，直到末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